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8月12号到8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不断突破自我，讲真相，是为他境界的升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是个从小很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我真的不喜欢和人说话，只有那几个关系好的才可以，很多事情都是在心里而已，也是感觉就是过好自己生活就好了，毕竟已经得法了，努力修，随时还就好了。就连我的亲戚都说某某某，指我，最适合做研究之类的工作，就是待在哪儿研究什么的，几个月都不用出来。新冠疫情之后，我悟到正法已经进入人间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在给没做好的弟子和没得救的众生延长着时间。从小修炼的我，也感受到最后的大淘汰要来了。自己认识的老同学和朋友很多还没做三退呢，可是面对很多老同学和朋友们对真相的接受能力，还有我自己多年在思想中形成的观念，自认为的他们的不理解等等因素，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去救度他们，而且很多都是五六年、十几年、甚至20年没联系过了，当时真是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感觉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就这样结束了吗？我为与我有缘的众生做了什么了吗？一，豁出去，突破怕心，和老朋友、老同学讲真相。在这种力量的催促下，我当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很多讲真相的资料。虽然很多真相资料都已经知道，但是如何理智地传递给众生，还是需要学习、借鉴和磨练的。2021、2022和2023这三年，借助疫情的天时，开始联系之前的朋友和初中、高中、大学时的老同学。当时也是拼了，心想爱咋咋地吧，不管退不退，得把得救的消息告诉人家。硬着头皮去讲，一个一个的找，直接就在社交媒体上讲，语音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讲，逼着自己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寒暄，聊这么多年的经历，聊海外的生活、社会风俗等等，努力让自己时刻保持高昂的情绪和他们聊着，表现出对老朋友的怀念。最后联系到现状和三退保平安，以自己家人修大法获益的方式，尤其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三退。比如打电话就是希望你别误会，这么多年咱们都有个很大的误会，你出来就看得到，哪怕去港澳台都看得到，就是90年代有个气功热，以修真善人为基点的，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是那个佛家气功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其实这是修佛的，修身养性，重德修善的。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人在练，很多节日都有游行的。我不是让你练它，就是别误会，这倒反天罡的事咱不做。很多人的疑难杂症、癌症都能练好，咱误会它得损失多大的福分。就是当时练的人太多了，被官方故意抹黑打压了。我家人当时很多毛病，西医中医都看不好。修炼几个月就都好了，到现在还在练，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吧。所以命是自己的，咱们入党团队都有个为其奉献的誓词，给你取个化名，把它作废退掉， 言出法随，咱们一定要守信得福，同意就好了， OK 吧？最后发现，结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不听的就不回复，或者转移话题了。但还有很多人愿意听和同意三退了。当然也遇到一些顽固的，听到我讲真相时就挂断，把我删除的也有。当时我心里确实难受，但是生出的慈悲心让我一点都不生气。最后认识的老同学和朋友退了约60个左右吧。但如果放在2020年之前，我感觉根本就来不及了，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再讲，他们不会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些在疫情前几年关系很好的，但是现在联系不到了，当时没讲好或者是没讲的，可能将来回头看错过的都是遗憾吧。但是自己当时的综合修为确实没到位，那我也会为他们发正念，让他们遇到有缘的大法弟子，从而得到真相。通过这次我豁出去讲真相的经历，我发现众生并没有那么在意我们对他们讲真相，我指的是不理解或者嘲讽啥的，这都是旧势力造成的邪恶因素，让我自心生恐。仔细想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圈和生活圈，他们都有他们执着的东西，哪有心情嘲讽和不理解我们呢？顶多就是不听就算了，不也是还有从心底佩服我们的吗？克服了心里的恐惧后，我的思想转变了。二，熟悉真相素材，讲真相时应对自如。为了救度更多的人，我需要充实自己，通过大半年一周两次的温习 RTC 平台劝退流程的资料和不断的练习，我总结了关于活摘器官、大法真相和各种心结的精华要点，尽量简练地直击众生心结的要害，再结合神铺垫给人的几千年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福慧原理等，用这些自己总结的素材和豁出去救人的神念讲真相。除了打电话之外，面对现实中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基本可以讲得很从容，从小饭店的厨师、收款员到家里的清洁工，路上需要帮助的华人阿姨等。虽然不能每个人都三退，但是我心里之前的那种恐惧已经没有了。我工作先后遇见的10个同事也全都三退了。现在用几句带有传统内涵的良言善语就可以带出真相，比如福分是修来的，修得安身自然天降祥瑞，咱们心好命好，福泰安康就好了。后面接上社会现状问题，比如这几年很多人免疫力不好，你看新闻，很多名人健身的养生的那些人都走了，咱们的传统就是佛经道骨天人合一，肯定不是党告诉我们的人定胜天，送你个化名，愿你良缘相伴，把咱们入那个无神论党团队时为其奉献的誓词作废了，答应一声好就行，从而劝三退。但如果对方有时间去听的话，个人还是会延伸到活摘器官话题，比如在提醒对方告诉家人不要签器官捐献协议后，告诉对方自从器官移植合法化以后，那些捐献者信息还有流程几乎都不透明，关键时刻监控都不好使，您说多坑人。咱们上学被灌输的马列无神论确实败坏社会道德，送你个某某化名，愿您善缘相伴，把咱们入那个无神论党团队时为其奉献的誓词作废了，答应一声好就行。后面也可以接，最早爆出这些公检法司医院一条龙摘器官的就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江泽民下的命令现在蔓延到全社会了，后面还想说啥看自己了。还有一些很要好朋友的心结真的是很多，也解开了不少。比如一个很好的朋友问我，你们就是看不了中国强大和变好，加入体制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这有错吗？ 谁迫害你们去找谁去？你不说神佛是慈悲的吗？我们又没迫害你们。等等吧。我耐心地戳破经济假象，微笑和声细语地和他说了40多分钟。我觉得这种情况关键在于戳中中共本质，揭露出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现状和被邪党恐惧压制不敢说真话的心声。我当时说的大致是，中国的强大是官方体制内的强大，与老百姓没关系，社会福利才是国民强大的标志吧。当我朋友说出中国人有存款，美国人、德国人存款没多少时，我说，所以抖音上有句话引起共鸣，叫一生牛马不得闲，闲时以与山共眠。美国那可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人家平均工资是中国老百姓的10倍，人家都花出去了，享受到了。中国人工作时长世界遥遥领先第一，得到什么社会福利了吗？你就问问那些有存款的中国老百姓，给他们个德国国籍，你看多少人马上就飞过去了，想都不带想的，你信不？不信就试试，就问你国内身边的朋友就行。那些月薪3000-4000的，马上给他们个德国、美国国籍，他们去不？最后他幸福地说，我退退退退退。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悟出的讲好真相，要做好以下几点。一，转变自己的思想，要敢去说，不要自己先恐惧了。其实没那么多人在乎你。认同大法，远离邪党，是中国人唯一得救的机会，是我们在救他们。如果我们做得好，对方能感受得到的。师父讲，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引自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二，要学会搭讪，找到一些常人话题去聊。这样做为的是引起一些共鸣，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后把话题转到三退上面，很多时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我们的情绪和能量一定要足，我们在带着众生走，就是要有一些鼓励性。言语间表现出三退是很稀松平常事。师父讲，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引自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三，多温习一些重要的素材，然后变成自己理解的话去说，这样关键时刻才能讲到要害上。救人就是要讲话，那些正理和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福慧原理就很好用，是很温和的素材。我自己基本都把这些素材记在心里，加上平时对时事新闻的追踪，稍微将传统正理和现在不顾道德的社会对比一下。比如在与对方问候互动的好之后说，您这还是有点福禄寿喜的啊，现在经济都不太景气，但最重要的还是健康平安就好，可能是食品安全、农药啊、假药啊。国内这几年心梗、脑梗特别多，刷短视频经常能看到，这个道德就是被官方灌输的这些无神论败坏的。在这个潮流中，咱们心有明辨，咱们上学入这党团队都有个为其奉献的誓词，送你个化名把它作废了，福分是自己的，言出法随嘛，别献给马列啊，答应一声好就行了， OK 了。当然以活摘话题劝退也行，现在基本遇见众生的心结都不怕了，心里很有底气。师父讲，可是有些人呢，他没有那么多事情，自己还不做好。总而言之吧，你就是不愿去麻烦， 你就是想清闲。换句话说，你就是不愿兑现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不行啊，那很危险了。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标准的，你别看你是个修炼的人，有时正念强的时候，一句话就能救了人，那是常人，他有他的得救标准，他有他被救的地方去，你有你的标准。引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经过疫情这几年的变化，很多人心里对结党是非常不满的。前几周，我的住处来了个山东的和上海的室友，我大大方方地和他们说，出来就多看看新闻，咱们中国辉煌的五千年神传文化世界都敬仰，道德经老外都在看，山东可是孔孟之乡，东方圣城，可惜咱们丢失了，现在这无神论真是败坏道德，连吃的都不安心，咱们可别加入这党团队的无神论。结果山东小伙儿退了团，上海小伙儿也退了队，还说了句，对上海三个月的风控，外资走了很多，习近平这倒车开的。面对中共对中国人迫害的黑历史，食品安全、人口失踪、器官贩卖、疫苗后遗症、高税收等等一系列问题吧，尤其经济的不景气，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交流只是个人看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金秋送爽，收获多多。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法喜。我是一名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刚一得法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时时处处用大法要求自己，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单位一派祥和。江泽民破坏大法之后，在反迫害中，我也和众多的大法弟子一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天安门证实大法的美好。每一次走出去都觉得自己是最纯净的心去的，但随着修炼时间的延续，觉得自己在修炼中又能够找到自己未思的深层内心，时时修正自己做事的出发点是不是纯正的。有的时候是做得挺好的，可却产生了自我的心，去掉它，这才是修炼。有的时候事情做得没有那么完美，可同修的心凝聚了，也修掉了证实自己的心。近一两年来，我和当地同修一起恢复学法小组，找回昔日同修，也做了不少事。在这其中，我也感到了大法无边、修无止境的美好。刚一懈怠，就有同修鼓励自己，在证实法中真是展现了大法的超常和整体配合的力量。但是最近我却出现了一种想要独修的状态。我安排好学法小组的一切，告诉大家最近我有事，得过一段再和大家见面。我放下一切事之后，用心的学法，发现了这不是真我，这是未思的心在作怪。这里有看不上人的心，有想放弃的心，这都是私心。一个生命如果是未思的，一定会在沉住幻灭中走向灭。我们修炼就是要修去思的本性。在住持正法中，一旦有了自我的心，是危险的。我发现我现在的暂时休息是未思，在这过程中自己和自己比，确实比原来好多了。我也真实的体会到，法从来都没有变过，是人不行了才来同化法的。其实每个人都在修炼中，做事的过程中心怎么动的 才最重要。法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大法中。我对自己的修炼有了新的理解，如果对众生是慈悲的，就不会感到疲劳，疲劳是畏思的，畏思才往下掉的。我知道了向内找是多么的重要。我想独修这一念好像是经过思考做出的决定，学法后的真我知道我的这一决定出发点是畏思的。站在正法的角度，自己原来所做的一切都带着显示自己的心，觉得现在的大法弟子做一点事就觉得辛苦了。我们那会都是发自内心的做，没有想过自己的得失，其实是有了看不上人的心，自己有急躁的心，所以才想逃避现实，为的是维护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形象，所以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才觉得自己有些事应该放一放了，这样对同修和自己都好。我的心是和同修的心对应的，我的显示对应了同修的自卑不主动。修炼就是修自己，修炼没有领导，没有官当。我仔细想一想，决定让同修自己独立一段时间，不去所谓的帮助。如果不是看不上别人，而是信师信法，我的做法是对的。但在这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也是可喜的事情。我还是按原计划停下了我曾经认为放不下的帮助同修的事，比如哪个毕业的同修需要我鼓励，我去了他就状态好，哪个小组我抽空去看看，我去了大家提高快等，这方面停一停，但修炼不会停。我去做一些自己原来认为是人情的事，其实也是怕有情没去而做的，比如自己的家人一直支持自己，这些年也吃了不少的苦。我这次主动和丈夫一起回我的农村老家去休闲，家人们盛情款待了我们，我们一起欣赏秋天的美景，观赏蓝天白云，呼吸新鲜空气，一起吃着他们自己种的蔬菜，一起回顾我们遭邪党迫害的日子，他们对我们的支持，他们也给我讲述他们坚守善良的故事，让我看看自己家的地方被邻居占了，自己不计较等等事情的处理，都是表现得能够用善去对待矛盾。在轻松的交谈中，我认可了他们做得对。饭后我邀请亲人和我一起打坐，感受修炼这一传统的方法，家人感觉真的很好很舒适。我发现了世人明白的一面，他们都在做好人，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没有参与政治，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我觉得这就是真相。他们看到了我们历经磨难，现在挺好的，谎言不攻自破，修炼人的坚守，世人也在坚守。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里做好自己的事，利用业余时间打坐练功，一起学法，家人是理解的，世人也是理解的，每个人都走出自己一条证实大法的路，家人朋友也会渐渐地坐在我们的身边，这就是大法的力量。人心的改变是任何外在的力量也动摇不了的，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的天灾人祸那么多，世人也在悟道，善的多了，正气足了，灾难也就少了，邪党的恶也就无处藏身了。这几天的休闲生活使我感受到了大法无处不在的美好和法正人间的气息。金秋送爽，我希望大家都能收获多多。
在师父加持下正念闯关的经历。作者大法弟子。我在外地工作，因为不能上网，所以就经常给国外退党中心打电话，把三退的众生名单传递出去。三个月前，我正在上班，有三个警察来单位找我。因为我在单位的工作是保安队长，老板对我的人品非常认可，所以当警察找他们了解情况时，他们都替我说话。警察后来又去了我的宿舍到处翻，把我的手机、TF 卡、真相币都拿走了，还把我以前的刑事判决书翻出来，并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多次打电话给国外退党中心，每次时间较长，所以手机号被记录。因为手机号都是实名制，这才被定位。在派出所，我跟警察讲真相。当时有三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说，看你长得怎么这么善呢？然后问我，你什么时间开始信仰法轮功？我告诉他，以前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抽烟喝酒，打架斗殴，非偷即盗，因此触犯刑法被判刑。到监狱里，2009年我得了腰脱病，躺在床上起不来。后来一个大法弟子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好。于是我就开始诚心的念九字真言，结果我真的奇迹般好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我认识到法轮大法是真正佛法，这么好的法我不能错过，于是在监狱开始修炼，得法至今一直没有放弃。在监狱，我因为修炼被关过小号，我丝毫没动摇过，因为修炼我没有被减刑，所以14年刑期期满我才出来。他们又问，为什么不信仰佛教？我告诉他们，现在是末法时期，佛教已经渡不了人了。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和尚都很难自渡，末法时期他的法已经渡不了人，现在只有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才能改变人。我对一个警察说，法轮大法把我这种有刑事犯罪的人都能变好，我希望你也能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他说，今天我不明白，也许明天能转变世界观。其中一个高个子警察问我，你怎么想的？你现在要不要放弃？我正念回答道，我信仰大法，直到生命的永永远远，绝不会放弃。你们也别想让我写什么保证书、悔过书，也别跟我谈这些，我绝不会签字的。你们说要判我几年吧。后来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疑点，告诉他们这是江泽民为了给法轮功抹黑而安排内部人造的谣，同时告诉他们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们做的恶事必遭天谴，老天要灭他。然后我给在场的警察讲三退，告诉他们只有退出中共才能保平安，不要随他陪葬。后来他们把我说的这些都写下来作为审讯笔录，写完后他们读了一遍，说这不是宣传法轮功吗？然后就直接撕掉了。在派出所时，有一个警察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说，今天是我师父的生日。他接着问，那今天你师父会保护你吗？我说，这是我在过关。那天晚上我被关进一间小黑屋，我在内心求师父加持正念，即使付出生命也必须正念闯关。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看见自己从黑色的泥塘里一步一步走了出来，我知道师父鼓励我一定能闯过这关。第二天下午，我被非法拘留5天，随后被关进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我就开始给其他被拘留的人讲真相，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他 他们问我什么是法轮功，我就把法轮大法真相、自焚伟岸、三退保平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全部讲给他们。他们说法轮大法将来一定能挣回来，我说法轮大法必须能挣回来。其中有一个30多岁来自安徽的小伙子说法轮功自焚，我就告诉他自焚是假的，自焚有很多疑点，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告诉他如果不明大法真相而仇视佛法，罪是很大的。拘留所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在里面一直给他讲真相，不过他开始很害怕，也不三退。等我要出去的最后一天，我就想再试一试劝三退，把他救了，然后我就在心里加持他的正念，对他说，我要走了，你都了解了大法情况，也知道三退保平安，你是不是团员？他说我是少先队。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易心明，我帮你退了吧。他说可以。我发自内心的为他得救而高兴。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就来到了北方，继续投身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
如近期明慧网编辑部的通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6月9日和7月8日分别发表了两个通知。我个人感悟到正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法弟子等待圆满，师父着急弟子没有达到圆满的标准，很多人是有希望圆满的，师父不想放弃这些弟子，可是没有达到圆满标准的弟子却不能放下固有的观念，去掉根本的执着，那么邪恶的旧势力就以大法弟子的根本执着不去，从而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明慧编辑部在通告中告诉我们，建议每位真想修的大法弟子都将此文背下来，对照自己，提醒自己，在任何骗子和诱惑面前都不再迷失，保持理性和清醒。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的通告，我们就开始背《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在背法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与加持，就像身上的灰尘被法瞬间洗净了，先前悟不到的法理神奇地显现出来了。有了法的加持，人这面的主意识就强，负面思维没有了生存之地，这可能就是在法上认识法的感觉。师父在法中讲，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走向圆满》。对照师父的讲法，看到自己那根本执着的表现，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纯净的生命，无欲无求，可是我却看到自己那颗求心，有时好像是为别人好，觉得说得很在理，没有私心，可是对方却很反感，表现出很不接受的态度，这时我就有怨气了，认为对方为什么这样的状态，怎么不对照法找找自己呢？越向外找，事情就越复杂，矛盾也经常发生，有时也知道要无条件找自己，可是好像抓不住执着的根，那个执着的根总也去不掉， 到一定时期就会冒出来。这次被师父走向圆满这篇经文，一下就看到了那执着的根，这个根其实就是思，看似好像是为别人着想，怎样为别人付出，可是在这些表现的背后，却有自己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在人的观念驱使下，对人中的向往与愿望，这种向往与愿望就是根本的执着，这个根本的执着被人心掩盖着。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观念，也会找出各种理由袒护这个根本执着，人这面就被带动，觉察不到思想中不符合法的地方，就这样长期被观念欺骗着，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有时能感受到自己的状态提高不上来，在一个框框里打转，长期徘徊在一个层次中，其实就是根本执着没去掉，修的只是表面。师父讲，你们无论执着什么，他们就叫邪恶之徒造什么谣。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走向圆满。在现有层次中感悟到，大法弟子要修到空无，要完全融于法中，思想中没有任何杂质，看起来好像很难，可是只要心里有法就不难。师父已经告诉我们了，大法已经圆满了宇宙中的一切，威德是伟大而永恒的，在全面最严厉的检验中走过来的弟子，也为大法在世间确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与大法在人间的真实体现，同时圆满了自己最伟大的位置，邪恶即将被除尽，人世间的败类也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不能使罪恶再延续了。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善与恶的表现中都充分体现了各自将要得到的结果。众生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走向圆满。我想起电影《再次成为神》中的一个片段，在剧情的最后，无迷智者说的话，你们都曾经是神，能否再次成为神，就看你如何选择。真的是这样，万古机缘只有一次，不要错过这个机缘，人神一念间，如何选择，全看我们自己。明慧网7月8日发表的《不被个别人误导，以法为师，为法律诉讼事项发正念》，其中讲，目前我们正面临几项可能有损于法轮功真相和扭曲法轮功学员群体声誉的法律诉讼，我们鼓励大家为清除另外空间，包括自身空间场的恶意安排与干扰而发正念，同时继续保持正常的学法修炼，讲真相。具体而言，鼓励同修们于美国东部下令时间上午11时发正念，共同清除并制止另外空间里一切可能影响这些法律诉讼案得到公正裁决的恶意和不正因素。真善忍是有益于人类的普世价值，信仰真善忍是天赋人权，不应因为海外的一些法律诉讼而伤害到众多原本已经被中共迫害27年的无辜的坚持正信的人士。虽然我们在大陆，可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也要重视这次正邪大战，悟到了，行动上也要做到。 当天我们就在晚上11点与海外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感觉能量场很强，就像在战场上运用神通解体邪恶，维护宇宙中正的因素，清除阻碍世人得救的坏的旧的恶势力。发生在美国的法律诉讼案就是邪恶布下的毁人的陷阱，所有参与的人都在其中。为了维护大法，为了众生的得救，大法弟子要运用神通清除宇宙中的垃圾，与海外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清除另外空间影响法律诉讼案公正裁决的恶意和不正因素，让世人能摆放好自己的位置，给自己一个美好的选择，给自己奠定一个得救的机缘。一点现阶段的修炼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只要动心就是执着，作者傅一心。我们大法弟子在成人社会中修炼，每天可能都会遇到许许多多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大小不同，但只要动了心，那可能就不是小事。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修炼，就能提高心性，在修炼中就会有所收获，反之那就会和常人一样，不但提高不了，严重的还会造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在这方面自己深有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我有一个交往40多年的好友突然对我冷淡，去年冬的一天，那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本来很热情的他说起话来让人听了冷冰冰的，而且通话不到10分钟，电话那边出现急冲冲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我们的通话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礼貌地说了声你有事，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他哎了一声，我们就挂断了电话。本来我们每次电话都会持续1个小时，可今天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放下电话，我的心好难受，就是动心了。为什么动心？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是好朋友，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冷淡呢？我也没伤害你，怎么能对我这样呢？心里愤愤不平起来。静下心来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出现难受？回想着与朋友交往的40多年来，朋友一直很看重我，从来对我赞赏有加，不管当面和电话上，朋友都会对我说一些称赞的话，突然变故，这绝对不是偶然。40多年来，与朋友交往，就时间上来说，浪费了多少？来来回回交往，见面一说话就是5、6个小时，电话上一谈就是1个多小时，而且月月都有存在。算起来，从修炼至今28年来，合计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啊？是不是因为此事，师父在点化我啊？另外，是不是师父让我去掉对朋友的情啊？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不能这样浪费师父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时间。悟道后，我发出一念，清除我对朋友之情，请师父加持。我只跟朋友能淡淡的交往就行了。发出这一念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朋友每个月或更长时间才能发一个短信，且从那以后，我们再没在电话上交流过。这份朋友之情现在也淡之又淡了。谢谢师父慈悲点悟。 在家里与亲人的交往中也存在动心的问题。譬如，我和女儿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两个人看法不同，此时有时我能把握住，马上领悟到自己有问题了，转变自己的观念，马上也就过了。可是特别遇到当女儿做法不对时，我就会动心，可能此时会出现辩解、解释等，其实这已经动心了，可想而知效果会怎么样了。记得有一次，女儿让我买菜不能超过三天，我解释冬天的菜，在超市也不是刚从地里弄的，放家里和放超市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此时我已经就动心了，认为女儿不讲理，提的要求不合适时，结果不欢而散。静下心来向内找，其实这不是在去我的争斗心，爱听好话的心吗？这不是好事吗？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想通了后，我对女儿说，好的，以后买菜我会注意的，尽量少买。女儿听了也开心地笑了。其实只要动念就是有心，如果此时能抓住此念向内找，一定会找出自己的执着所在，就会修去埋藏很深的人心，就会把此事变成好事，就会提高自己的心性，就会让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少走弯路，能抓住一丝一念修自己，就会使自己精进起来，走向圆满。个人近期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向内找，走出不正确状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此分享我去年过病月关以及推广神运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与同修共勉。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大概从去年10月份开始，我的胸腔到后背部位经常疼痛，走路快一点会疼，说话多一点也会疼，有时候打完两三个小时电话就得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感觉非常不舒服。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是不是因为挂展板导致胸腔疼？转念一想，修炼人遇到问题不能像常人那样只看表面原因，我就开始向内找。一、法会投稿未被采用，暴露出我的人心和执着。我回想起去年10月份法会投稿时，我也写了一篇交流稿，但是没有被采用。我心里就产生了不平衡的想法，觉得自己是如实地记录了自己遇到的磨难和提高心性、去执着心的过程。为什么没有被选上？甚至还冒出了一个很不好的念头，是不是刚得法那几年在邪恶迫害面前没做好跌倒了，现在在修炼的路上努力弥补和追赶，但还是没有机会参加法会交流了。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说，上一次我在讲法中跟大家谈过，有些学员犯了一些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其实呢，只要坚定地学好法，你能够改过，你能从心做好，你还是大法弟子，你就从心做好就是了，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如果你思想中把它看得很重，就又形成另外一种悔恨、担心等压力的时候，那么你就又陷在这个执着中了，你又走不出来了。大法弟子整个修炼的过程就是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认识到了 你马上就去改正，摔倒了你就爬起来，继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么也就把你这个过失啊，算作在你修炼中没走好的关，重新走，有机会再给你过，也就仅此而已了。读着师父的法，我感受到师父的宏大的慈悲，忍不住流下眼泪。我心里虽然还很难受，但更多的是一种惭愧和清醒。后来再静下心来向内找，稿件没有被选用，不正是自己的执着心被触动了吗？通过这件事，正好暴露出了我的名利心、显示心、不平衡的心，这不正是去这些执着心的好机会吗？想到这里，我逐渐明白，真正的信师信法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向内找，坚定不移地相信师父的安排，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稿件采用与否，随其自然，我不再执着了。二，不修口，没有真正站在法上去看问题。去年12月份，我参与了推广神韵作品的项目，我们当地同修们一起发资料、发正念，也参与一些推广活动。有一次，大家交流发资料的方式时，负责人说大家都去投信箱了，就是把神韵推广资料放到常人的信箱中，很少人出来面对面推广。我当时不加思索地顺着负责人说，是呀，那么多同修都去投信箱，不一定效果好，直接参与面对面讲真相多好呀，这里才需要人呀。其实我对投信箱一直有抵触，总觉得不仅费时还费人力，再加上现代人每天信箱里都会收到很多广告，怎么会在意这个神韵作品的资料呢？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去看呢？当时这些观念一下子全都出来了，而且还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有道理。后来回家我提起这件事，我说投信箱都不知道有几个人看的。女儿提醒我说，你不要有这些负面的想法，神韵今年会安排投信箱，也不是负责人个人能决定的吧，应该是师父让更多同修有机会参与推广。我马上明白了，那是师父借女儿的嘴在点化我，我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想法。后来我又了解到，用这种投信箱的方式推广神韵效果很好，希望更多同修走出来参与。神韵项目是师父亲自带领的救人项目，每一种形式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和救人的作用，表面上看似普通的一份资料，可能就是有缘众生等待已久的得救机缘。我感到非常惭愧，其实很多时候是带着人心在做大法的事，没有真正站在法上去看问题，我觉得对不起师父。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修口，有时随意发表看法，没有站在整体和法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是一种正视自己的心。长时间不修口，心里愤愤不平，正是妒忌心的表现。当我真正找到这些执着心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之前持续几个月的身体不适突然就好了，胸口也不疼了，整个人恢复正常了。那一刻我非常感动，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帮我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我在心里不断地感恩师父。三，重视发正念。在参与神韵推广的过程中，我还体会到发正念的力量。以前在家发正念，有时候坚持不了太久，容易懈怠，但在项目中和同修一起发正念， 我明显感觉到能量很强。在推广神韵卖票时，有一次晚上发正念之后，当天卖出了八张票，大家都很受鼓舞。从那以后，我也更加重视发正念。有时候晚上定时发一个小时正念，也不觉得困。我慢慢体会到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四、结语。通过这段时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经历的一些病业观，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向内找。只要真正找到自己的执着，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几个月的经历其实是一件好事，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让我更加重视修口、发正念和向内找。特别是在修口方面，我体会到说话之前先想一想，这个念头正不正，这句话是否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是否有利于整体和救度众生。在今后的修炼中，无论是在项目中还是日常生活中，我都要更加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最后引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段法，与同修们共勉。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它做得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一定要珍惜修炼机缘，无条件向内找，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关于对病业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其实关于病业的法，师父讲得很明确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好多同修还卡在这个问题上过不去呢？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在信师信法的问题上打了折扣。从法中我们知道，真修弟子没有病。师父讲，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出自转法轮。我在监狱被迫害的时候，认识一个同修，他身体本来挺好的，邪恶抓他的时候，他姑娘对他说，你就说你有脑血栓，他们就不抓你了。他姑娘是常人。这位同修听了他姑娘的话，说自己得了脑血栓，结果邪恶还是抓了他，还被判了三年。在监狱里，他还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否定，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认识，结果真的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身体表现状态和脑血栓一模一样的，大脑也变得痴呆了。我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时候，也经常出现血压高的症状，在那里还能反迫害，坚持练功，不吃药。可是到监狱之后，出现高血压的症状之后，不吃药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坚信我是修炼人，没有病，这是邪恶对我的迫害。他们给我吃药后，我的脑袋就像炸了一样。他们说这是扩张血管的效果，让我吃自费药。监狱的迫害把吃药这个问题看得很紧，你不想吃药，把药藏起来都不可能的。怎么办呢？我心里就求师父，请师父和护法神把药从另外空间拿走，在这个空间只是个土面，所以每天吃药的时候，我都发出这一念。吃了九个月之后，在一次量血压的时候， 发现我的血压高压是100了，这样我跟管吃药的犯人说，吃药吃的血压都这么低了，我不能再吃这个药了。他们商量后就给我停药了，再后来我也不让他们给我量血压了，直到走出监狱。常人说吃了降压药以后不能停了，一直得吃下去。他们那是常人，我偶尔也出现脑袋一股一股的疼。这时我就想起在监狱吃药后脑袋疼，他们说是扩张血管的事情。我说这个是好事呀，师父在给我扩张血管呢。就这样一想，脑袋很快就好了，也确实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脑袋呢。我虽然是70多岁的人了，可是我是修炼人，我停药这么长时间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身体还是轻飘飘的，特别是在讲真相的路上更是这样。而且现在干活干多少都不觉得累，因为我坚信师父早把我的身体用高能量物质给转化了。出现什么事情都是好事，都是在消业、长功和提高当中。在此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这是我在我这个层次中粗浅的一点认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能破病业假象，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过一个小病业关的经历，希望对有类似经历的同修有所借鉴吧。我的身体一直很棒，很少过病业关，每次看同修闯病业关的交流，我都非常佩服他们能够用正念去闯关，真的很不容易。每一次我都会问自己，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有没有足够的正念闯过这一关？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信心不足，因此心里一直很害怕有什么病业会落到自己身上。周日我无意中看到一个介绍牙齿结构及保健的短视频，我当时起了一念，我要好好保护牙齿，可不要出问题，要不然太痛苦了。结果当天晚上我竟然被一颗牙齿剧烈的疼痛痛醒了，并延伸到面部，头都剧痛，而且来得非常突然，没有任何预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的讲法，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这可是我自己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周一我跟一个常人提起牙痛的事情，他说，你们不是讲发神念吗？你如果相信就发神念，会起作用的。我知道他是在说发正念，也许这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吧，可我当时并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结果晚上再次被牙痛痛醒。到了周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上班出门前我放了几颗润喉片在午餐包里，想着开车时含一粒，里面的薄荷很清凉，也许可以缓解牙龈肿痛。明明是放进包里了，可是上车以后怎么找都找不到。我悟到也许是不该吃吧，那就不吃了，也不再找了。可是我的正念还是没有真正起来。下午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位牙医同修，为什么牙齿会突然痛？他说他有类似的经历，发正念跟牙齿沟通就好了，否则就只能用常人的方式处理。所有这些都是在点化我，要把自己当一个练功人去对待，要有正念。下班开车路上听明慧广播，听到同修讲述师父当年传法的故事，不知怎的特感动，一直流泪。回家练功，练功音乐一响起也流泪，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也许是自己明白的那一面，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或者是为弟子的悟性差而焦急。 晚上和同修一起学法时，读到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换句话说，告诉大家，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就是力只想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仅此而已。具体破坏的、参与起副作用的，那就是想把你们弄下去，就是想要破坏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邪恶就是邪恶嘛，只有师父在叫你们修炼中走向圆满，只有师父才是真正做这件事情的。读着读着，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又出来了。学完法，我认真反省了自己的修炼状态，我问自己，是真正的修炼人吗？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我真正做好了哪一件呢？发正念，经常四个整点只能发三个，学法每天都在学，但并不能保证字字入心。练功方面，我基本上每天都能坚持做完五套功法，但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一颗求心，求一个健康的身体。讲真相方面，如果有活动，同修找我，我就去，没有活动，我很少主动去做，借口是自己工作很忙。确实，我平时比较忙，有时候周末也要干活，但即使有时间，我也很少主动走出去。我发现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心里感到很惭愧。这次出现病业是在警醒我不要懈怠。我对自己说，以后只要周六有时间，我就应该主动去真相点讲真相，多去征签，而不是等别人来找我。周二晚上学完法后，我又报了一个小时的轮，参加了网上发正念，感觉正念也越来越强了，当晚疼痛就基本消失了。试想一下，如果用常人的方式处理，十有八九要做根管治疗，甚至可能会拔牙再植牙，那遭的罪远远多过我这两天所承受的。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杀生问题一节中说的，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以前读到这儿，有时会疑惑，不是用法衡量吗？怎么能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现在悟到是法太大了，学的人心性高低也不同，师父不会规定怎么做，都是个人在自己心性位置上选择着怎么做。然而上士是凭悟而圆满。这次经历让我体会到，当真正经历病痛和磨难并闯过来的时候，才更能体会到修炼的珍贵和玄妙。所以我们真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时刻把自己当一个修炼人对待，保持正念。
在丈夫病危期间的向内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两年前的七月，我先生濒临死亡，很难描述当时那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但我试着概括一下自己这段就像做梦一样的经历，跟大家交流我在其中经历的诸多心性考验。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我先生不修炼，他经营一家小型建筑承包公司。2024年7月，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疲惫，肌肉酸痛。 在酷暑中长时间工作后还有背部拉伤的症状。他在忍受了接近3周后到医院检查，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是血液受感染后扩散感染了心脏。在他最初身体不适时，有同修建议我鼓励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先生支持我修炼，也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迫害，但他是不见到证据就不会相信一件事情的人，所以他一再拒绝我的提议。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再次建议他念九字真言，他再次断然拒绝。我感到沮丧，同时也开始感到恐惧。我没守住心性，当时脱口而出，好吧，你真犟，你不听劝就等着听天由命吧，记住，这是你咎由自取。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的不对，甚至感觉到不对劲儿，但来不及就没去思考。到医院后，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呼吸困难，我要求心脏科医生看诊，但被告知除非有人心梗，否则周末没办法安排心脏科医生诊病。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真的，接下来医院做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就像是一出闹剧，让我很难冷静。先生的呼吸越来越弱，血压越来越低，我几乎要签字带他出院，换个医院急诊。后来我跟护士长沟通后，一名内科医生来了，在我的建议下，他安排了我先生接受 CT 扫描，发现双肺积液。很快我先生出现心房颤动，这位医生打算用抗心律不齐的药，我知道这种药会降低血压，不适合我先生，于是再次要求由心脏科医生接诊。当时接近凌晨4点，医生改用了一种合适的药，但抽取肺部积水失败。终于一名值班的重症监护医生过来接诊，这名医生一进来就指出之前治疗的系列不当之处，我知道这次来的医生对路了。他很快把我先生转到心脏科重症监护室，叫来心脏科和肾脏内科医生。跟我判断的一样，我先生的器官开始衰竭。后来得知这名重症监护医生当晚是替一名休假迟归的同事值班，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如果他不在，我相信我先生那晚可能活不过来。第二天上午稍晚，心脏外科医生来了，表示我先生有2个心脏瓣膜感染，需要手术置换。他决定继续用抗生素治疗，同时安排最早的手术。这一天，我先生的呼吸持续恶化，第3天时已经需要插管。我知道先生的病情很严重，就把十几岁的儿子带到医院，让先生在插管前跟儿子说说话。我儿子全程非常冷静，只说了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几天我日夜守在医院，儿子在家撑起来一切，似乎一夜之间就成熟了。到了周二，医生会诊后认为不动手术我先生活不了多久，但如果手术因为感染没能被控制，新的瓣膜上也会受影响。手术前的晚上，我知道我先生凶多吉少，护士知道我以前是医生，之前会及时告诉我各种检查等进展，但那晚他很安静，只说了一句，我把另一个病人交给别人，我会专心照顾你先生。我明白他的意思，什么都没问，安静地看着他忙碌。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我，我先生即将去世，我努力不被这些念头带动。尽管我所处的情况没办法跟中国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严重程度相提并论，但我记起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开示。师父说，迫害当初我不是讲了吗？我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有人理解成在家里不出来，坐着不动了。形势在变化，这种迫害的恐怖形势才能触动人心，大好的形势也能带动人心，风吹草动，人的心都要随着动，这对修炼人才是严重的影响呢。那个晚上我跟一位同修交流，他提醒我要时刻保持正念。 我跟住在外州，从我得法后就一起学法的同修交流，他在午夜前后跟我一起电话连线学法，学完法我在先生的床边默背论语。那时候我的内心出奇的平静，只是偶尔感到一丝恐惧。站在那里，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面镜子，镜子中我看到一条路有两个分叉，我心中升起一丝恐惧。这时镜子发出电流声并晃动起来，紧接着镜子中央出现一道锯齿状裂缝，我踏上了其中一个岔路。我清理掉恐惧后，镜子又震动裂开，我到了另一条岔路上。尽管我看不到岔路的尽头，但我知道一条是正路，一条是受观念和执着影响的歪路，终点是各自的结局。我选择什么取决于我的内心。找到一个大执着。夜深了，我意识到自己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着一个角色，我请求师父开示我的不足。我打开转法轮，随手打开的位置在第六讲的显示心理。师父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我们这种情况也有，练得好一点，天目看得清楚一点，动作好看一点，也有显示的。读着师父的法，我脑海中闪现过无数个我对先生炫耀的瞬间，我震惊了。以前我只是隐约意识到几次，没想到我经常对先生显示，而且从未认真对待过自己的这颗执着。当这些瞬间不断显现，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怎么能这么久都这样表现？我还发现自己有时会跟先生争论不休，在一些小事上争强好胜，总在试图证明自己是对的，有时甚至会用对大法的理解来证明我自己。这些是我强烈的执着心的表现。就像师父说的，我想显示自己知道的多，理解的事物和懂的知识比先生多。先生个性随和，他通常不计较，让我乐享自己赢了的感觉。我在跟外人相处时会努力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在先生和儿子面前就懈怠了，因为我自觉处理问题妥当，所以在家庭环境中很安逸，让家成为我修炼的盲点，藏匿着自己层层叠叠的执着。师父教导我们怎么对待家人，但我仍认为他们是我的家人，就应该听我的话，接受我的想法。我把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凌驾在他们之上。我还意识到自己过度依赖先生，他在家负责买菜、支付账单、处理各种琐事等。他说他愿意做这些事，但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总是忙于其他事。同时我还执着着身心的舒适，因为他从来没抱怨过，我就放任着自己的执着，把越来越多的事情推给先生去做，自己越做越少。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作为修炼人，自己又不重视，又不能够认认真真地去消除它，认识到这些问题，把它做好。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这么说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形式上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修炼的标准是严格的，要求是高的。你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行的。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很强的人的执着，那是不行的。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当然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肯定就要做好的，那这就是修炼。我真诚地在心里向师父忏悔， 为自己的不当行为道歉。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正放下了自我，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先生，而不再想他发生的事会影响我什么。我的容量增大了，我的内心轻松了，然后奇迹就发生了。我突然感到自己进入了太空，越飞越高，飞到遥远的星辰之中。我被眼前的浩瀚景象所震撼，感觉就像我看到了无边宇宙的一个小小部分，理解了无边大法的一个小小法理。即使飞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我知道我看到的只是极小的一点点，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大法的崇敬。下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融入钢水的木头渣，类似师父在法中描述的，我掉进融化的钢水中，在接触到钢水的那一瞬间，瞬间融入，就像是我融入了大法之中，我感到了纯粹的平静、开阔和自由。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对先生生出了慈悲，放下自我才得到的。这段感受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保持冷静。清晨，我回家休息了2个小时后回到医院，准备先生接受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我打着雨伞，但还是全身被淋透了。早上8点，我在候诊室见到公公婆婆。不久，外科医生出来解释手术情况，包括需要几个小时，计划植入机械心脏瓣膜等。没过多久，医生又来了。他表情凝重地说，刚做的心脏超音波显示，我先生的情况比预期的严重，他必须用生物瓣膜，手术中可能会用到叶克膜，就是体外人工心肺系统。我知道手术中用到叶克膜活下来的几率不高，医生告诉我们手术后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 50% 甚至更低。我完全明白医生的话代表着什么，但我保持冷静，不让他们影响我的情绪，也没有把这些话当作真理，不让他们左右我的思想。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当时邪恶中共镇压迫害要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当然有的学员能理解，有的人就理解成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干了。不动啊，是指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不是说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和自己在磨难中提高修炼的路都不走了，那怎么能行啊？在医生描述病情时，我脑海中浮现一个画面，就像电影镜头一样，我和先生沿着人行道步行回家，他有些虚弱，佝偻着身子，迈台阶的时候靠在我的胳膊上，但他回到了家，那一刻我知道他会好起来的，我看到了。医生的话让婆婆情绪崩溃，向外走去，我公公紧跟着他。我先生是他们3个儿子中唯一还在世的，我知道那一刻对他们有多么艰难。几个小时后，医生过来说，他从没见过像我先生这样心脏受损如此严重的病例，但好消息是，尽管心脏隔膜几乎完全被感染，但控制心跳的那束细小的纤维完好无损。幸运的是，他找来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帮忙。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说，手术比预想的顺利，没用那么多时间，也没用叶克膜。我从心底感恩师父。假象中的考验。手术后，先生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插着呼吸机，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不能确定他能不能活过来。接下来的几天，他因为严重贫血，多次输血，肾功能也在恶化，医生考虑给他透析，同时他的血液中还有细菌。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些都是假象，是考验。然而这场考验对我格外艰难。我是医生， 很清楚，从常人的角度看，每一种并发症和每一项检查结果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不懂，我会更容易保持乐观。每天我都得一遍又一遍地向忧心忡忡的亲友解释各种检查结果和并发症，描述先生看似几乎没有希望的处境。因为我日夜守在医院，睡眠不足，这使得这个考验更加艰难。那些我需要不断复述的常人知识，我先生的表象和我身体的疲惫，不断引诱我陷入常人的思维，我则在努力保持正念。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修炼必然是在这个真真假假当中考验你，看你怎么去针对这个问题。你是把你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呢，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这不是在看这个人能修不能修吗？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的眼睛却有一种功能，能够把我们物质空间的物体给固定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状态。其实它不是这种状态，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它也不是这个状态。手术后的第二天，婆婆跟我一起坐在先生的病房，她说，如果他挺不过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们以后遇到困难，谁能来帮我们呢？我鼓励她别这样想，注意力应该集中于先生的康复。但婆婆不停地说着，如果丈夫去世了，会给她怎样的打击。我发现自己开始生气，埋怨婆婆不能放下自己的担心。很快我意识到，这也许是对我的提醒，我不应该批判婆婆，我应该向内找，确保自己的思想完全无私，没有恐惧，我应该有慈悲心。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没有愿听好话的心了，你们都能做到骂不动心了的时候，你看他还能不能这样做了。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你们才反感。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我明白，那些让我心烦意乱的话，那些让我不能冷静的话，让我听到就说明这些话里有我的执着。婆婆的话在指出我的执着，我也知道我应该对婆婆有慈悲心。手术两天后，医生想撤掉先生的呼吸机，但我觉得当时撤呼吸机太早。这时肾脏科医生过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医生同意不撤。晚上护士说，他从没见过那么多病人同时用呼吸机。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跟我的观念有关，修炼人的思想和话语能影响周围。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修炼要向内修，不只是这些，大法弟子在世界上，在不同的地区都覆盖了相当大的面，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看上去你是个修炼的人，你的场能影响你周围的环境，这是用浅白的语言讲。其实整个世界啊，已经被大法弟子每人承包了一份，表现在这个地球上。而地球上的人又对应着宇宙，他如果是来得法的，他就是那个体系众生的代表，他背后有着庞大的体系。而那个体系又像粒子一样组成，它又不是到那儿就没了。而它那个体系在更微观上还有更微观的庞大体系，那构成一个神的粒子有多少啊？那所有的那些个粒子又都是巨大的， 庞大的体系，再往高还是这样，重复重复重复。那么在地上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人，大法弟子还不止这样，每个人已经覆盖了很大的一个面，其中包括许多人。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正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那个晚上，我努力归正自己的思想，保持乐观，消除恐惧。第二天中午，护士说，除了我先生，其他病人都撤掉了呼吸机。几个小时后，我先生的呼吸机也撤了。我心里想，天哪，我真的需要这么严格地控制自己的思想吗？答案是肯定的，我必须严格地控制自己。这一次又让我深刻体会到修炼人要修一丝一念的重要性。当我先生苏醒过来时，他出现了严重的视力障碍，他只能看到上方的光，而且有重影，其他地方是黑的。我没太当回事，不让自己心动。在先生恢复的期间，我一直播放普渡给他听。一两天之后，他的视力恢复了。我先生的经历，在我经历考验和磨难时，先生也在承受痛苦。撤掉呼吸机后，他恢复了说话能力，跟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说，手术中他知道医生在切割他的心脏，但他应该感觉不到疼，也看不到手术的情况，但他好像是灵魂去了一个地方，清楚地感受到了手术。比如当医生切割心脏时，他的灵魂拼命要推开他们，他当时身体在扭动，试图逃离，但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他的灵魂感受到男人的疼痛，觉得医生们在撕碎他的心脏，撕到几乎什么都不剩，那种感觉当时仿佛是永恒的，巨大的疼痛和严峻的撕扯让他感到绝望。在他绝望的时候，他看到眼前出现一只庞大的黑猩猩，周围一片黑，大猩猩没有攻击他，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鼻孔喷出热气，让人害怕。他感到大猩猩在等待时机，仿佛在告诉他，你已经是我的了，你必须死，我只需要等着。他说，他感到害怕。他当时试图扭过头不看大猩猩，但他动弹不得。他试着转移视线也不行，他试着闭上眼睛还不行，别无选择，他只能直视着大猩猩。有时候不是大猩猩，而是黑熊出现在他眼前，他感到黑熊也是来等他死的。一边是外科医生对心脏的撕扯，一边是可怕动物的盯视。我先生说，他不堪重负，彻底放弃了，觉得自己没有生的希望了。他想，别折磨我了，杀了我吧。那时他试着跟我们沟通，他想，如果他能像写字一样动手指，或许医生们能给他一支笔，他就可以写出杀了我吧，这样我看到字条后可以帮他实现愿望。就在他放弃的时候，另一种生物出现了，一头白狮子很威武地站在一处远方的山顶，四周环绕着柔和朦胧的光芒，很平静地凝望着他。我先生感觉狮子在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无论发生什么，结果是什么，你都会没事。那一刻，我先生感受到了深层的平静与安宁。直到撤掉呼吸机之前，大猩猩黑熊出现过好几次，每次都在他绝望无助的时候，远处山顶出现了白狮子。这时白狮子周围笼罩着耀眼的光芒，似乎在提醒他，白狮在守护他， 每次他都会感到平静。撤掉呼吸机之后，这些生物再也没有出现，但先生说，无论他怎样描述，都没法确切地表达当时的一切和他所承受的痛苦。他还能看到当时的一切，每次回忆都让他情绪激动。我和婆婆一起听了丈夫的讲述，婆婆认为是麻醉剂引起的，但我和先生都知道不是这样的。我先生之前接受过几次麻醉，但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他经历的一切都像是真实发生的。最近，我丈夫跟一个护士讲述他的经历时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那次手术是他第一次想要放弃，他觉得他肯定撑不下去，但是他挺过来了。我先生以前不相信这些，别人说的时候，也不当回事。这次经历后，他说他相信上帝在保护他，白狮子就代表着保护。他说，当时他不知道白狮是保护他的生命，还是在死后保护他，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撑过来那种痛苦。他说，他后来问过上帝，为什么他能经历那么痛苦而幸存下来？他想知道让他活下来的原因，但他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他相信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他，我相信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和儿子，也可能是他还有使命要完成，有需要在世上遇到的人。他同意我的看法。人生跌宕。在撤掉呼吸机的几天后，先生又经历一次惊险。理疗师让他在躺椅上躺了几分钟，之后扶他到床上躺下。就在他从躺椅上起来后的几秒钟，椅子上方的天花板突然脱落，一些硬的瓷砖和水流跟着冲了下来。工作人员都惊呆了，因为房间损毁严重，我先生被转移到了另外的病房。我相信这次是有东西要夺走我先生的命，是师父又一次救了他。邱阿姨的心让我希望一切能顺风顺水，但我先生的康复之路远非一帆风顺。他在医院住了好几周，甚至在里面度过了他60岁生日。他的肺部反复积液，持续需要吸氧和肺部穿刺。他的肾脏也需要密切监测，直到快出院，心率才恢复正常。我的思想和心性不断经受考验。六周后，手术时我看到的一幕在现实中上演，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虚弱的先生佝偻着身子，靠在我的胳膊上，走在回家的人行道上。我们一起走上台阶，回到家中。出院后，先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复健，从走路困难到恢复了一些劳动能力。尽管不如他生病前的状态，但医生不止一次称他是奇迹，惊叹于他竟然活了下来，更不用说恢复到能重新工作。自从先生出院，我的内心格外的平静。去年秋天，我被迫离职，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如果先生出事，我和儿子该怎么办？这个跟婆婆在前年夏天的担忧是一样的。即使在先生危急的时候，我都没有那样想，但去年那样想了，而且在之后的几个月出现了几次。原因是我没有太在意，也没有清理它。之后不久，我先生出现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时好时坏，最后在三月住院，六天处理肺积水。之后他又出现心房颤动和心房扑动，六月接受治疗后，心率恢复正常，呼吸和精力逐渐好转。医生说他前年更换的心脏瓣膜周围有渗漏，可能需要再次手术。他之前的主刀医生已经搬走了，并说不想回来为他手术，因为那种手术基本上是要把他的心脏拆开再重新拼凑起来。医生不确定先生能否承受再一次的手术， 她现在的医生正在密切观察她的情况。郭先生对自己活着心存感恩。早在我得法一年后，他突然告诉我和儿子，他每天早晨都祈祷，他说他什么都不求，只是感恩上帝让他活着，给他手脚，能工作，能养家糊口。直到今天，他还是每天重复同样的祈祷词。对我自己，我正在努力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即使是那些细微的，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转瞬即逝的念头。我努力在负面思想一出来时就识别它们，并消除它们和背后的执着。我发现我的显示心很强烈，而且有很多层，它浸透在我的言谈举止和思想之中，隐藏在表面之下，让我难以察觉。我必须持续向内找，确保自己的思想和动念单纯正直，不掺杂任何杂念。回首过往，我相信这种执着是我年轻时持续地听到赞美和表扬后滋生的，最后形成了习惯。前段时间，我重温师父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时，意识到去掉显示心很重要，惊讶于师父提到被迫害的原因也包括显示心。师父说，迫害中我也在仔细观察着，有些学员还真是不接受教训，刚刚从劳教所放出来，他的显示心又来了，人心又上来了。一个常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得有个教训，多思考思考。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啊。我一直没有足够重视这个执着，我相信显示心跟很多执着有关联，包括争斗心、争辩心、欢喜心、轻视别人的心、爱听好话的心、求名的心、妒忌心等等。我要去掉它们，还需要去掉安逸心、依赖心、怨恨心等。我也意识到，我在前年处于恐惧和沮丧而脱口而出的那句让先生听天由命的话，不是没有后果，而是对先生的病情有负面作用。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郑重说，你张嘴给人家说出来了，可能那一难就存在了。修炼无小事，修炼人的一个念头一句话都是带有能量的，我必须时刻保持正念和慈悲心，不让恐惧、沮丧以及人的观念左右我的判断和行为。通过这次经历，我明白了我跟先生之间的缘分，可能包括他同意支持我修炼大法，比如为我腾出时间，让我有时间忙项目上的事等，但我不能因此而过度依赖他，不能把他的支持当作理所当然，也不能有逃避责任的心。这些执着给了邪恶可乘之机，也许旧势力看到我的执着，就计划着夺走我先生的性命，来看我怎么修。我绝不能用情或者思来对待我们的因缘关系，我必须心怀慈悲，记住他也是众生，我对他也负有责任。我们知道世上的每个人都在修炼，我先生也有他的路，这次的经历就是其中一部分，或许是要让他承受的。我相信师父还帮他还了巨大的一块业力。最后，我想用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的一段讲法结束我的交流。师父说，所以每个人碰到任何一个麻烦事，你都首先看自己，是不是我做的不对劲儿。我经常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平和的，你自己做错了，就造成了拧劲儿，和别人拧了劲儿了，周围一切好像都不对劲儿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紧张了。这时自己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把自己不对的地方纠正过来，你发现一切都平和了，又对劲儿了。我不主张我们去和别人去争辩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麻烦，看上去别人对我不公，我想 作为一个修炼人，很可能是你前世欠人家的，忍一忍过去就算了。作为一个常人都知道，两个人顶起来的时候，最后不欢而散，产生了矛盾，两个人之间解不开，矛盾时间长了会越难解开，最后成为仇人。我们能够忍让他，不管他，退一步。中国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还往前呛，往前顶，你发现真实没有路。你退后一步，把心放下不管了，你发现真的海阔天空，又一番景象。就是这样。谢谢同修，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